川普重返白宫，中共最怕的你了。李强到昆明开会，导航定位大错乱，移民加拿大冲上热搜，2000万人涌入，意见人士抗议中共跨国镇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1月7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尘埃落定，川普再次当选，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尤其在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一结果的报道保持低调，认为川普再次上台对中共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有分析指，川普的再度当选对于中共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黄金秋表示，川普一直以来都以坚定的反共立场著称，是第一个通过贸易谈判和制裁手段来打击中共的美国领导人。他认为，虽然川普的政策对中国经济短期内造成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川普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利，因为他的政策明确瞄准的是中共政权而非中国人民。北京时局观察员华婆认为，川普可能通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拆解中俄联盟。他指出，如果川普真的采取这样的策略，将对中共的外交及经济战略构成不少的打击。就事件，希望之星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博士表示，中共比拜登同贺锦丽更加怕和担心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原因主要是他对中国政策的强硬作风。川普在前一任期内推动中美贸易战，对中共施加高关税，并加强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例如华为。此外，川普政府大幅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和军售，并公开立法支持台湾，这些举动都是在威胁中共一个中国的政策。陈文甲博士说，川普的联俄制中策略更令中共警惕不安。在川普执政时期，美俄关系一度有所缓和，甚至可能形成对抗中共的潜在联盟。相比之下，拜登和贺锦丽对中共虽然亦持强硬立场，但政策相对多变，而且更重视盟友联合施压，比中共增加外交妥协的空间。川普再次当选，美国将加强单边对抗、经济制裁及联俄制中策略，进一步损害中国经济与国际地位，因此中共对川普的强力回归必然感到恐惧。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日前，中共总理李强前往昆明参加湄公河五国领导人会议期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导航定位异常问题，大批昆明市民和外卖员反映，经常用的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和腾讯地图频繁出现定位漂移、错误定位等问题，导致外卖送递员和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干扰。北京时间11月6日凌晨，有网友爆料，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被错误感导向填词，甚至有人反映短短几百米的路程，导航一转身就变成了几十公里的距离。据多名昆明网友透露，发生导航错乱的范围覆盖了大悦城、二环南路、环城南路、官道区、火车站以及云坊周边区域。市民表示，他们的定位资讯时常出现漂移，定位点不断变化，并且有时错误显示在填词水域或远离目的地的其他地方。更离谱的是，外卖骑手的导航位置出现严重错乱，导致外卖无法正常配送。一位网友说，等了个几钟头，外卖骑手的位置亦显示在填词里面，而骑手亦退单，说无法继续配送，直至系统恢复正常。 呢啲异常现象引发咗网民嘅广泛讨论。部分网友认为，昆明呢次导航问题应该同李强出席湄公河五国领导人会议时加强保安措施有关。有讲法话，政府是在会场周边部署了定位干扰设备，以确保领导人的安全。就事件，旅居海外的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大量微信截图证明了这个是中共为确保李强个人安全，故意扰乱大众生活服务系统。还有网友说，早前以色列先后送走多名哈马斯和真主党高层领导人，海外华人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以色列和他的盟友什么时候会将这种领导人先走的战术运用在中共身上呢？据高德地图客户服务11月6号回应说，11月5号他们已经接到部分用户反映，经过初步审查确认问题并非出自高德的产品，而是因为多方面因素导致。高德方面表示，仍然在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沟通，希望尽早恢复系统正常。根据中共党媒报道，11月6号至7号，李强在昆明主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五国领导人及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出席。11月6号下午，李强还在昆明会晤了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目前缅甸还处在战乱当中，缅甸和云南接壤，缅甸的炮弹一度越过边境打到云南境内。有分析指，以色列攻击哈马斯期间，以色列境内部分地区亦一度出现导航定位错误。以色列官方表示，这个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干扰敌方空袭，而这次定位异常是对市民生活的影响，亦暴露出中共在特定时刻对公共服务系统的高度干预。11月6号，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上。随着川普再次当选，民众对可能的政策变动产生了强烈担心，尤其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促使大量美国民众将焦点投向加拿大。移民资讯量激增，搜索如何移民加拿大的查询量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增了 400%。 根据 Google Trends 的资料，选举结果公布后，民众对如何合法移民加拿大的兴趣很快攀升，一夜之间的搜索量激增。加拿大魁北克省政治人物就事件表示严重关注，灰人党领导人普拉蒙东警告说，随着川普政策的实施，预计有高达2000万美国人考虑跨境移民加拿大，尤其是若川普真是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普拉蒙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魁北克省应做好应付大量移民涌入的准备，并批评现任魁省省长勒郭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移民管理方面的表现不力。近年来，非法移民通过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边境涌入的现象日益严重。根据加拿大移民局的资料，自2016年以来，非法入境人数激增，2017年达到20593人，其中大多数人选择通过魁北克省的陆路边界进入。魁北克省团结党亦认为，如果美国真是实施大规模驱逐移民的政策，魁北克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影响地区。加拿大政府近期宣布的移民政策调整，正值大选结果后引发的关注和讨论。杜鲁多政府已表示，未来几年将减少新移民的数量，部分原因是国内住屋和生活成本的压力增加。加拿大商会和道明银行均警告，川普的关税政策若全面落实，可能每年导致加拿大经济损失300亿加元。道明银行进一步预测，川普的政策将导致2027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减少 5%。 在加元贬值的同时， 入口商品的成本将上升，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这个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不容忽视。除了经济冲击，川普的连任还可能改变加美双边关系的政治格局。政治分析师 Scott Ray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川普连任后，不单止美国国内政治将发生大变化，全球政治格局亦会随之波动，而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意义重大。无论是在经济合作定是文化交流层面，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会经历剧烈转型。加拿大媒体普遍认为，川普的胜选预示着未来几年加拿大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在移民政策的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定是美加跨境贸易关系的变动，加拿大都需要为可能的剧烈变化作出充分准备。杜鲁多政府和加拿大民众或将面对一系列复杂的内外压力，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难以预测。在11月4日至7日，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92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期间，约6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异见人士发起抗议，强烈谴责中共政府滥用国际刑警机制进行跨国镇压。抗议者指出，中共政府通过红色通缉令等手段对海外异见人士和他的家属进行威胁和骚扰，侵犯个人自由，严重威胁全球人权。抗议活动由中国观察与英国国际刑法红色通告监督组织联合组织，抗议者包括来自新疆、西藏、香港、法轮功等团体的代表，部分参与者为已寻求庇护的中国异见人士，他们的诉求集中在强烈反对中共滥用国际刑警的跨国镇压行为，特别是通过国际刑警的红色通缉令对中国国内政治意见人士进行追捕。抗议活动在早上8点正式开始，抗议者在大会大楼前展示标语、悬挂旗帜，并向路人派传单。抗议现场并未发生冲突，英国警方亦展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度，调整抗议位置确保安全。抗议者王华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抗议令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利用国际机制迫害异见人士的行为。王华还说，英国警方非常友好，并提供了他们充分的示威空间。根据自由之家2023年的报告，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大量的跨国镇压行动。该组织记录了从2014年至2022年间全球854宗跨国镇压事件，其中253宗由中国政府直接负责。镇压方式涵盖了绑架、非法拘留和驱逐等多种手段。人权观察指出，中共政府通过数码监控和物理威胁进行对海外中国人和他的家人的威胁，严重侵犯了言论自由和人权。中共政府还利用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迫使中国的政治意见人士在海外受到追捕。余斌，一名曾因参与白纸运动而被中共政府逮捕的寻求庇护者，亲自参与了抗议活动。他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抗议令国内的人看到，希望国际社会能帮助我们令这些打压行为得到制止。他还透露自己曾和一些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成功向他们递交了传单，表达了反对中共政府滥用国际机制的立场。在这次大会期间，台湾代表亦藉此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诉求，呼吁允许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台湾驻英国代表姚金祥在接受《泰晤士报》访问时表示，台湾自1984年以来被踢出在国际刑警组织之外，导致一些跨国犯罪分子能够在台湾隐藏多年，逃避国际追捕。姚金祥指出，台湾无法与国际刑警共用重要的犯罪信息，这个令到一些国际通缉犯得以在台湾藏匿，造成了全球安全隐患。姚金祥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应付跨国犯罪，交流关键信息，加强全球治安。 不過由於中國的政治操作，台灣無法參與其中，這個令台灣的安全面臨風險。他呼籲英國和其他國家支援台灣加入國際刑警，以增強全球反犯罪合作，保護台灣及全球安全。除了台灣的參與呼聲外，國際社會亦對中共濫用國際刑警機制進行跨國鎮壓問題表示關注。今年五月，國際特赦組織在一封公開信中敦促歐盟和其他國際機構採取措施，制止中共政府藉助國際刑警進行政治打壓的行為。該組織警告，這種行為已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產生了負面影響，形成了全球範圍的寒蟬效應。曾任中國全國總工會記者的女英作家馬健亦表示，對中共、俄羅斯和土耳其等極權國家加入國際刑警組織表示關注。他指出，國際刑警組織本應成為一個促進全球治安合作的機構，但如果被極權，國際刑警組織本應成為一個促進全球政治合作的機構，但如果被極權國家利用，那國際刑警的機制就會被顛覆，反而可能成為打壓的工具。隨著跨國犯罪形式日益複雜，國際刑警組織的角色變得更加重要。不過，怎樣平衡全球反犯罪合作和防止某些國家濫用國際機制進行政治鎮壓，成為擺在國際刑警組織面前的嚴峻挑戰。這次大會將進一步討論包括網絡犯罪和有組織犯罪等議題，怎樣確保全球合作的同時維護人權，依然是全球議題中的關鍵所在。以上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